修炼升华，从一个税务所长的转变说起。作者飞瀑。税务所所长的职位可是一个肥缺，在这个位置上你不学坏都很难。当然，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坏的，许多人就是在参加工作后变得随波逐流，日渐堕落的。而一个在这样位置上已经变坏的人要想变好，那该是何等之难。最近明慧网上登载了一位税务所所长的心得交流文章，文章虽长但很朴实，真实地写出了自己的修炼历程。他在文章中说，从1985年参加税务工作后，在实际工作中，在灰色的现实面前，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梦想被彻底击碎了，就连参加工作后想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想法都很难实现。因为在中国的社会里，无论什么部门，没有关系后门，光靠自己踏踏实实凭良心去做是很难有发展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我从苦闷彷徨开始走上消极混世，随波逐流，甚至堕落。由不会吸烟到一天一包外国烟，由滴酒不沾到一天喝一两顿酒，醉生梦死，因为总有人给你递烟，经常有人痴情。从不会打麻将到学会了赌博，小桌一放啥事都忘，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是这样，税务局更是如此。上午上班喝点茶水，看看报纸，办点业务，下午基本都下户了，喝酒的喝酒，打麻将的打麻将，上洗浴的上洗浴。记得刚到税务局的时候，大家穿的都很简朴，小肚子细憋，几年之间小肚子都吃得溜骨，穿的也上档次了，出门打车的次数也多了，经常也能出入一些高消费场所。在这里，吃喝嫖赌是家常便饭，以权谋私，抗国家之铠已蔚然成风，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是座有名。这个税务所长的这番话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稍有一些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税务所长做不到这一点，那还能叫税务所长吗？那能是一个被大家认可的人吗？这样的人要想修炼，那可是难上加难。修炼是什么？最起码不能贪污，更不用说吃喝嫖赌的恶习了。要想修炼，这些在税务所长位置上养成的司空见惯的恶习都得通通去掉，当然这非常之难，那可不是随便说说那样简单。然而这位税务所长在看了转法轮之后，还真的走上了修炼的路，这真让人不可思议。他真的能修炼吗？他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吗？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从晚上8点看到后半夜3点，读完了一遍。我被这本书深深地震撼了，凭我的人生阅历，我深知这本书绝不一般，长期困扰我的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关键问题，在这本书里都迎刃而解了。我知道了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得与失，特别是师父说的人的生命，当人不是目的，是叫你返本归真，返回去转法轮。师父的话一下子打到了我的灵魂深处，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真谛。转法轮究竟有多大的威力，竟然能使一个人改变。自古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要使一个人改变，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别说别人，就他这喝酒吸烟赌博还有受贿，你说怎么戒？那能是简单的一句话，可是他真的就做到了。在税务所这样的视窗部门，接触的又都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各种各样的商家和社会的有关部门都要协调好关系，还要协调好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抽烟喝酒，在一起打打麻将，有时成为社交拉关系办事的一种常态了。冷不丁一下全部戒掉，很多业户同事 有关部门的朋友、关系户，包括上级领导，都觉得挺奇怪的，甚至认为你不够意思，不给面子。每次分局局长来我所，都是我负责接待，安排饭店，陪着喝酒，打打麻将。这回不陪喝酒了，领导都不满意。我每次都是耐心解释，我修炼法轮功本身就是净化身体，去掉各种不利于身心健康的那些不良嗜好，请各位领导多包涵，有时不好推辞，人家喝三瓶啤酒，我就得陪他们三壶茶，以茶代酒，应付过关。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也不为难我了。修炼大法以后到现在，我没抽过一支烟，更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一盒烟，那要是过去早就成条的都收下消费了。在税务所当所长，抽烟有几个花钱的，修炼后我没有接受过业户的一次痴情，做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修炼前自己总是喝得云山雾罩的，各方面的应酬很多，自己酒瘾也很大，有时从中午一直喝到半夜，身体各项机能也严重损伤。在廉政方面，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所拒收的红包、各种食物，说成千上万是不为过的，因为当时税务所有一定的许可权，每年收的税都划分到各个区、街道、乡镇，是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而税务所在划分收入上是有一定活动余地的，所以各区街乡的领导对我们也比较重视，每年也都给税务局的各级领导一定的表示，红包大小是几千元不等，这样的红包连局长都照收不误的。在没修炼之前我也收过，练功之后我就不再收了，因为我认识到了那不该我得，业户逢年过节送到我家的烟酒、糖茶、大米、猪肉各类农副产品，我知道后都及时的如数返还，像送不回去的水果就按市场价格给钱。修炼后我把自己仅有的一个3000元存折当做税款上交了国库，就算是我这么多年在税务局工作搞不正之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的一点弥补吧。所内的面包车都是我自己开，办一趟私事我都自己花油钱，过收费站交的钱没到所里报销，而我管辖的业户当中有多个加油站，我完全可以免费加油，每个月我用所内的电话办私事我都自己掏电话费。这些事在税务所的历史上也很少有过，有很多业户对我说过，所长啊，我们到过很多政府部门办事，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见呐，你为我们办了这么多事，我们的经营情况不好，你给我们按政策定税到最低照顾我们，我们纯粹为了感谢你，给你东西不要，请吃饭不去，送个红包你追到大门外送还我们。你不知道你们所内有些人在给我们办手续过程中变着法的点我们，让我们给他上点货认识认识，好坏我们看得都很清楚，我们真的谢谢你。我说不用，这些都是你们应该享受的待遇，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要谢就谢谢法轮大法吧。笔者和官场上的一些朋友接触，他们大都觉得法轮功在改变人的方面不可思议，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法轮功有什么不好的问题，而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无论哪个阶层是干什么工作的，只要修炼了法轮功，人都变得出奇的优秀，是法轮功修炼者的优异使他们不解。这当然与他们没有看过法轮功的书籍，不知道法轮功修炼者修炼的标准有关。这位所长只看了一遍转法轮，就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怎样做人了，认识到了转法轮的价值，要修炼了，并且当天就断了烟酒，真正走入了修炼的行列。这说明什么？很多人戒了一生的烟，戒了一生的酒，结果什么都没戒掉。法轮功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任何人只要一修炼就把烟酒给戒了呢？再看他对自己的要求，那更是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了。送到门上的礼物都不收，这个人不是傻了吗？ 可是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他傻吗？不收贿不过是对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起码的要求而已，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了，他不过是在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罢了。其实说白了，不是这个税务所长有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问题，是人们随波逐流后的认识发生了问题。当然了，要从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那没有更高的法理的指导能做得到吗？人们不理解的地方其实也就在这里。可是这个税务所长做到了，他当然要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就拿这个利益来说吧，自己不能收贿了，甚至还要用自己的存款弥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自己出车办私事，自己加油，打个电话都自己掏钱，这能不难吗？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如此监督自己，没有法轮功法理的指导和很强的自制能力，他是不会达到这一步的。法轮功是一方净土，走进来人就会被净化了，这对社会有多大的益处？法轮功能从思想上改变人，它没有任何强制的办法，完全是人在明白了法理后自觉自愿的行为，能使人由自私变得高尚的功法，不就是正法修炼的大法大道吗？法轮功的伟大不但被修炼者所证实，而且正在被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我们记述的这些是这位所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的修炼心得，迫害以后他也因为修炼法轮功经历了诸多的磨难，可是他依然秉持着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虽说他后来被抹官削职，做了一名保安，但是他依然表现出了一个修炼人崇高的风范。当然这位原税务所长只是千万修炼法轮功中的一员，他的转变说明了法轮功的伟大和崇高，数千万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以自己对法轮大法的体悟与在修炼中表现出来的高境界的言行，正在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